段文成一行专门负责破坏总仙，但是他们一到山神庙一看呢，人家事先有所防范，派几个人在这驻守，他们可不认识驻守的人是谁呀。张景龙一看，既然打上了，还有什么可客气的，打家伙吧，拽出十三节链子鞭，飞身行往里就纵。小一朵没钱量喊了一声，我陪着你。年轻人呢，头脑一热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两个人拉家伙往院里一跳不要紧，就惊动了怪侠欧阳德呀。欧阳德这才看清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哦呀，不好。你看张景龙钱亮不认识，他们年轻，欧阳德久创江湖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他一看这一对狗夫妻，这不是夏侯春赵艳艳吗？一个是五毒别府，一个是毒手婆婆呀，俩人是用毒的专家呀，一旦两个人中了毒可治不了啊！我见着黄天霸赵壁如何交代。欧阳德想到这儿，把掌中大烟的锅子一晃，乌鸦一声飞身形跳过来，把俩年轻人给挡住了。混账无比该子惨特鲁比因子，给我闪退一旁，交给吴老人家。两人一看心里不太痛快，心说这打仗还分谁谁吗？我们没伸手呢，怎么就知道我们不行呢？这会儿南蛮侠张玉也过来了。张玉啊，性情十分平稳，性情温和，看出两个年轻人那个表情不太高兴。张玉压低声音跟两个人解释，乌鸦混战无比该子，你们两个人不要不知轻重，这两个人都是不好惹的，你们闪退一旁，看我们来对付他们，你们请个现成的还不好吗？哦，俩人一听是为我们好，好吧，各拉军刃，凝眉瞪眼，闪退一旁。单说怪侠欧阳德把大烟的锅子一晃，乌鸦对面可是夏侯春，可认识吴老人家。夏侯春也才看清楚，一看是怪侠欧阳德，穿着翻毛的大皮袄，这家心里头也一犯个，哟，石不全真是神通广大，黄天霸赵壁真不是等闲之辈，能把这个怪家伙鼓捣出来真不容易啊，看来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呐。夏侯春想到这，探膀臂，嘡嘡嘡嘡嘡，把一对带毒的宝剑拽出来，狮子插花往胸前一带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啊，九尾九尾，你不是怪侠欧阳德吗？在山西万宝莲花会一别，有三年了吧？三年前他们在一起开过会。”那是81门派的人都派代表参加，欧阳德也参加过。欧阳德点了点头，乌鸦你的记性很好，一点都不错，三年零21天。怪侠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不是发誓不服保官府吗？怎么保了石不全了？啊，嘿嘿，石不全给了你多少银子，许给你什么好处了，你能进玉泉山凤凰岭给他玩命，真是出乎老朽的意料之外。乌鸦你那叫放屁呀！我欧阳德纵横江湖讲究一个义字，吾就知道孙飞孙文广不义，故此前来帮兵助阵。乌鸦废话少说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五过五的独木桥，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你可知道欧阳德的厉害。 早都领教过，知道你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刀枪不入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金钟罩，铁布衫，十三太保的横链，我全知道。要对付你，没两下子能行吗？欧阳德呀，咱们今儿个是各为其主，讲说不了，就得决一雌雄。想叫我闪开，只有两个办法：一，把我战胜；二，把我置于死地，休走召见。晃带毒的双剑往前一纵，是直奔欧阳德的双眼。那个说怎么奔眼睛？扎别地方扎不进去，刀枪不入，十三太保的横梁，就好像身体外的罩着一层钢铁相似，唯独这眼睛闭不住，是带眼的地方都闭不住，扎上就好使了。这夏侯淳心里头清楚，刷一道寒光，宝剑就到了。欧阳德用大烟袋往外一拨，两人互不相让，就斗在一处。要说起来，俩人都是侠客的身份，谁都不是省油的。这一交起手来就是鸡叉子，因此二人兵刃舞动，身形转动，就玩了命了。独守婆婆赵艳艳在旁边一看，当家的遇上劲敌了，有点放心不下，万一老头有点闪失怎么办呢？晃动掌中龙头拐杖，就想过来帮兵助阵。南蛮侠一看，一晃五斤折铁刀过来，把他拦住了。乌鸦，这还有一个，我陪你走几趟。哎呀，好你个臭蛮子，你休走街家伙。龙头拐往下便砸，南蛮大侠接驾相还，跟这独守婆婆斗在一处，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。南蛮侠张玉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，一瞅来的这伙人像小一朵没钱亮，张景龙等人正在旁边运气呢。张玉一边打一边喊：乌鸦混账乌鼻盖子景龙，段老先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，咱们各行其事，我们打我们的，你们赶紧抓紧时间破坏总衔。哎，都对呀，段文成、段国瑞、段国祥一听，可不是这么回事吗？现在就得争取时间，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起来看。杀！这一对老夫妻还带着四个徒弟，这四个徒弟各拉刀枪过来一挡，那哪挡得住？张景龙、祝清明、钱亮仨小伙子往前一冲，哎呀，噗，哎呦，哎呦，噗，啊，天哪，哎呦，一滑了的功夫，四个人全趴地上了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段文成一看扫除了障碍，把手一挥前进，他们就冲进山神庙的正殿。到了正殿，段文成一看，跟原来没什么区别，转到佛龛的后面，用手一摸，摸出一个拔楞的疙瘩，往左边拧了三扣，嘎吱嘎吱嘎吱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，暗门开放，下边是个地道。段文成让俩儿子把火扇子打着了，照着亮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引路，顺着梯子，这几个人下去了，左拐右拐找着总衔了。哦，张景龙他们一看，这就是总衔呢，有不少的铁线通向四面八方，等问，肯定通到三环套月亭。要不叫总衔呢，这一破坏了全死住了。段文成到这之后跟张景龙说，利用你的兵器能否给我挖个坑？多大的坑？不要太大，二尺多深就行，贴根往下挖。 张景忠说我的家伙事不好使，回手叫钱亮，叫祝清明，一人一口宝剑一口刀，两个人在这就开始挖上了，代替镐和铁锹，时间不大，挖了个坑。嗯，行了。老头子一伸手把小药箱子拿过来，里边装的全都是炸药，倒进坑里，把面子准备好了，用土把它埋上。各位啊，赶紧退出去，我点药面了，只有用炸药把这炸毁了，三环套月平才能死得住。众人全都撤出去了，从地道到了地面上头。段文成把火镰拿过来，啪啪啪打着了一点的面儿，哎呀，一股浓烈的硝烟味儿直刺鼻孔。段文成赶紧顺着梯子也上来了，一拧那拔楞的嘎子，嘎子暗门嘎巴一声就合上了，刚合上，就听脚底下大地都颤了三颤，摇了三摇。张景荣、钱亮等人这身子一晃悠，真好像天崩地裂一般。顺着暗门的缝隙，一股黄烟喷出来了，大家赶紧退出山神庙。段文成长出了一口气，妥了，这一下全都炸毁了。各位呀、啊，剩下的时间帮助二位大侠扫除障碍。众人点头，一个个精神抖擞。等到了院里头，一看呢，这还打着。欧阳德边打边问：“乌鸦混账乌鼻盖子怎么样了？方才什么声音？”怪侠，大功告成了，总弦破坏了，三环套月平等于没用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夏侯淳和赵燕燕彼此看了一眼，虽然夫妻二人有点不太服气，但是一看完了，心说话：孙飞，孙老弟，对不起你啊，你不惜重金把我们请来，让我们帮兵助阵，到了现在大势已去，我们无能为力了，看来36计是走为上策。夫妻二人一打手势，飞身行上墙，消失到黑幕之中，是逃之夭夭。扔下四个徒弟他们跑了。到了后文书，咱们再详细交代他们的情况。单说张玉和怪侠平身站住了，一问段文成把经过一说，妥了，赶奔三环套月平去迎请万宝珍珠山。因为任务十分艰巨，刻不容缓，他们马上起身，又回到三环套月平。这回啊，大家不必披心吊胆了，原来脚底下全是消息，现在全都破坏了，都失效了，什么翻板、转板、连环板、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冲天刀、逆天弩、自行车、自行人都没了，这一失效都不会动弹了，还怕什么？畅通无阻，就进了中央无极土，到了搁宝物的地方。因为原来当初啊，孙飞说过，说我日进斗金，家资巨富，还有弟兄们的血汗钱，怎么办呢？得修个保险的地儿，把它保管起来。所以外边修了三环套月亭，全都是消息埋伏。正中央中央无极土这修了一间大仓库，按现在平米来说，就这仓库也有100平方米，高了下有1丈5，十分坚固，一般的人能进得来吗？他进不来。所以呢，段文成心里都有底， 要是国宝肯定得搁到这儿，别地方他不放心。但是等来到中央无极土地下仓库的暗门这一开，耶，门怎么开着呢？这怪事儿了，这谁来过呀？他们打着火扇子进去一看，段文成傻眼了，一跺脚，坏了，有人先行咱们一步，恐怕把国宝给整走了。在场的人不平则可，一听这话真好像凉水泼头一般，心都凉了，真的。果然到仓库里一找，天字第一号的库门开着，其他的好东西真是不少，什么金的银的，这玩意儿都不值钱了，有的是，唯独不见国宝珍珠山。几个人手刨脚蹬，从上找到下，叽啦嘎啦全找到了，没有。段文成冒着汗说，各位甭找了，肯定有人先下手了，先行咱们一步，把国宝给劫持走了。你看其他的东西都没带，就单单的不见了国宝。张景龙还抱着一点希望呢，老人家，是不是压根那天他没把国宝放在这儿？是不是声东击西，咱们上了当了？不可能，他放在哪儿都不放心，非放在这儿不可，这是万无一失的地方。赶紧出去，大家离开三环套月亭，把那个情况得报告给黄天霸呀。咱们刚离开这亭子，就听外头山崩海啸一般，冲啊杀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冲啊杀啊！再看四外是火光冲天，朝廷的军队、衙门的官人、太湖中山寨的喽啰兵三大股都冲进玉泉山。玉泉山原来的贼呀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投降的投降，逃跑的逃跑。怎么回事？两军阵前发生变化了，大寨主孙飞、孙文广是落水而逃，现在这个人进了水没找着，孙飞跑到哪儿去了不清楚，再找那军士胡琏也找不着了，这几个当头的没影了，下边是群龙无首，那还不乱逃？所以死的死，降的降，逃走的逃走。官军很顺利的占领着水寨诸城，分三路冲进凤凰岭玉泉山。黄天霸率领着差官队首先攻占了中平大厅，那真是七倒兵散，院里全都是俘虏啊！黄天霸恐怕多杀人呢，因为十大人一再交代，降者免死，因此天霸告诉手下人，告诫弟兄，降者免死，但能不杀就不要杀，这是死命令啊！因此抓的俘虏太多太多了，院里外的抱脑袋的、举手的，遍地全是。黄天霸进了大厅之后，他还关心三环套月亭的事儿。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了，那么国宝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。他马上带着娄海宇、大汉孙奇等人赶奔三环套月亭，迎着面正好遇上段文成爷仨、张景龙等人。天霸是急性子，提着单刀就问怎么样。张景龙苦笑了一下，黄老爷把三环套月亭彻底给破坏了，哎呦，恭喜恭喜。那么国宝，国宝没了啊？此话怎讲？ 可能有人先咱们一步进了瓶子，把国宝给整走了，咱扑空了。你们都找到了吧？全找到了，叽里嘎啦全搜了个遍，无影无踪。哎呦！黄天霸听完了之后，脑袋上好像挨了一锤子，那心就好像叫谁掏了一把一样，一口血没吐出来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咣咣直跺脚，完了，完了。我们打玉泉山为的是什么？攻打凤凰岭费这么大劲为的是什么？就为的是国宝珍珠山呢。现在一切全都落空了，这怎么向狮子人交代？狮子人怎么向皇上交代？这黄天霸真想拉刀抹脖子。段文成一看他有点失态，使眼神告诉大伙儿赶紧过去劝劝。这大伙儿过来赶紧给黄天霸的刀给夺过去。天霸疼，天霸消消气，别着急，别冲动，事在人为，也可能我们马虎大意没找着，咱们再仔细搜查，千万别出意外。哎呀，气死我也呀。黄天霸一想，现在唯一的就是把孙飞、孙文广或者是胡琏给抓住，撬开他们的嘴巴，就能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们耍的什么花招，为什么言而无信。但是上哪儿抓去？这两个人全都失踪了，大伙正在苦劝之时，谁心里的都着了一把火呀。忽然大汉孙琦笑呵呵的过来了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疼，别着急了，照壁求见，万宝珍珠山落到他手里头了。哎，大伙全愣住了，我照壁从哪儿钻出来的？这国宝怎么会落到他手？简直是疑惑不解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赵壁乐着晃着小脑袋瓜，轻飘飘来到众人面前，再往他身后观瞧，小老头黑世杰小脖梗梗的，小肚甜甜的，简直这爷俩美的都到云彩眼里头了。赵壁迈着小方步到了近前，
我说老兄弟不必着急呀，我各位不必吃惊啊，那国宝他能飞得了吗？如今已经落到我们师徒掌握之中了。
黄天霸是转忧为喜呀，过来拉住赵壁，
但前后的看了几眼，一看赵壁身上没什么玩意儿，黑世杰身上也没什么玩意儿。
我赵大哥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
哎，我老兄弟，这么大的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？
刚才咱们还在一起，眨眼分离，国宝怎么会落在你的手中？